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就像 Mark 弟兄说的，求神保守。希望我能够完成今天的正道。过去一个礼拜大概都没什么声音，目前还没有完全恢复。请大家包容，如果有讲的不清楚的地方，愿圣灵感动大家。那非常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再一次带领我们在神的家里一起敬拜。让我们一同来宣告，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借着内住在我里面的圣灵，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荣美和神的恩典。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首先我们要为过去一年我们感谢神啊，因着他的大能的作为和带领。我们也看到在我们中间有很多慕道朋友和青少年，他们受洗归入了耶稣基督。那神呢也带领很多的弟兄姐妹从各地方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来敬拜，跟我们一起来学习，跟我们一起来成长，同心来侍奉。那我们特别求神继续在新的一年，真的让我们能够成为蒙神所爱，然后呢彼此相爱，然后传扬主爱的教会。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是按照谁的形象造的？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都有一个渴慕神的心啊。那当然大部分我们都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寻找神，来寻找神。但是因着人的罪啊，让我们与神隔绝了。那有限的人要找到那个无限，想要找到无限的神的话，这个几率是多少？有限要变成无限，几率当然是等于零了啊，根本是不可能啊。所以当我们用这用人的方式想要找到神的话，我们常常就说我们好像那个什么瞎子摸象啊。那有的人摸到大象的鼻子就说，哎呀，大象是像一条大蟒蛇，对不对？那如果摸到大象的腿的话，就说哇，大象好像一根大圆柱。那摸到大象的耳朵怎么样？像一把大扇子，那大扇子。那如果摸到尾巴，就好像哦，大象原来是一条细细长长的水管。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用人的方法想要寻找神的话，结果怎么样？我们不但对神的认识不完全，而且经常是什么？发生很多的错误啊，经常发生很多的错误。那也感谢神，他赐下话语，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圣经啊，向我们来启示他自己，向我们来启示他自己。而且呢，更借着差遣，好像有回音太大声，更借着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降世为人啊，主动的来拯救和寻找我们这些失丧的人。就像圣经应许的啊，要使一切相信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诗篇145篇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这节经文。他说：“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恩啊大能。”所以教会领受了。因此教会领受了这什么承先启后的意象，那就要借着有三座山，我们看到就是借着要栽培门徒，让我们可以什么在真道上面扎根，而且让我们的圣徒都可以接受装备，让我们可以成为差遣工人的基地，宣教的基地。同时神也把不断的拓殖，无论是在社区各地开小组，或是去到将来我们可以去到有需要的地方来建立教会，扩展神的帐幕，去职堂，这都是神给我们的意向。所以为了加强这个意向，所以我们特别用三座山来表明什么栽培、装备和拓殖这三个我们主要的使命和目标，让我们能持续的去影响 我们现在的世代，同时也继续影响我们未来的世代。那为了要更落实这三个我们的目标的话，我们今年会特别强调第一个目标，就是栽培门徒哦，叫栽培门徒。我们希望我们北区教会能够建立这个栽培门徒的文化。如果你有讲义夹页的话，你可以写第一个我们主要目标，今年主要目标是什么？门徒栽培啊，希望我们教会有这样文化。那当然，对于装备和拓殖，也就是我们明年跟后年我们的主要目标啊，因为栽培门徒是我们属灵的根基。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这里建立你自己荣耀的教会，也把这承天承先启后的意象赐给我们。特别知道在华人的文化当中，要建立栽培门徒的文化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要能够认识你，必须靠着你的话语来启示我们，借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才有可能认识你。而且在奔跑我们属灵的旅程当中，我们也必须借助那些属灵的长者来教导我们，来栽培我们。特别是我们小组里面那些同工弟兄姐妹，真的靠着陪伴来扶持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面不断的成长。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求主你恩待我们教会，让我们这些白白领受恩典的人，也愿意向我们周围的社区朋友来传扬你自己大能的福音，借着我们被改变的生命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也让他们能够早日走上蒙福的道路。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为了帮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情形了解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情形，所以我们将门徒成长的过程分成四个阶段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叫做说从慕道，对不对？那到扎根，到成熟，到倍增那这四个过程就好像我们一个人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地图，或者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出门常常像我跟师母出门，我们都要按地址先打什么，先把地址输进我们的 GPS， 对不对？要不然我们就可能找不到路，会常常走无这个冤枉路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地图帮助我们知道说我现在是在哪里，然后呢我要去到哪里，有一条道路，有一条路线让我们可以寻，让我们才不会在这个属灵的征道上面呢被迷失那我们也知道，虽然我们说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就好像人一样，人的成长它好像自动会发生，对不对？会不会其实也需要努力，也需要努力。所以属灵成长也同样需要什么？是我们的成长要责任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知道说在世上面我们常常会面对，也会面对很多的迷惑，对不对？所以其实听了道了以后，主耶稣说就好像常常像一个撒种的比喻一样，种子撒在荆棘里面的话，就好比什么被世上的什么思虑跟这个钱财的迷惑挤住了，让我们长不大，让我们不能结果子，对不对？那我们在属灵生命的灵程当中也要刻意的去努力，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的成长就好像人长大一样那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呢，刚好很高兴，我们又看到我们的小孙女，她在今年三月就要今年三月就要变三岁了那其实我们过去很担心，因为爸妈都要工作很忙，所以我们说她这个尿布不知道穿到几岁，因为大家知道说小孩子要学会自己要上厕所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这次回来很高兴，我们的小孙女居然她可以不用带尿片了，摆脱这个尿片的捆绑她已经要上厕所她自己可以跟父母说了。那同时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孩子成为父亲，尤其是我们家的第二个孩子，他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怎么样？也就越来越成熟了常常看到他不但会做家事，还经常会帮孩子来洗澡孩子来洗澡。 不像从前在家里被爸妈照顾，他像公子哥儿一样什么事都不用做，所以就看到他也慢慢成长成为一个尽责的好丈夫和好爸爸。所以我们也知道说人需要成长，那更何况属灵的生命也是同样的需要成长。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属灵灵命的长进，就从一个阶段，从现在这个阶段进到下个阶段，其实呢是我们的责任，你不能怪别人。事实上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常说犹如什么逆水行舟，怎么样，不进则退。你不要以为说我去年已经念过35读经，我新约就已经很熟了，我今年就不用念了，有没有这样？你有没有可能说今天吃饱一点，后面一个礼拜可以不用吃饭了？是不行的，我们每天要吃，就像这个灵粮一样，你不能说我现在多呼吸一点，下一分钟我不用呼吸了，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不断的要领受神的恩典，才能使我们生命成长。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灵命成长当然是我们要负上责任，同时更多的责任是什么？是圣灵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啊，刚刚我们也唱过歌，那个圣灵他其实住在所有神儿女的里面，他要带领我们，圣灵要教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我们的责任就是什么？其实就是聆听跟顺服圣灵的带领，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就是聆听跟顺服圣灵的带领。那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四个阶段？因为当我们了解这个属灵生命这个灵命这个灵程的阶段的时候呢，可以帮助我们更脚踏实地的去跟随主啊。因为这个灵命阶段帮助我们怎么样针对每一个阶段的目标去，让我们可以呢努力成长，而且保守我们不致走差了路，走差了路。所以每一个灵命的阶段其实都有他的生命的特质和他的目标有一些特征。所以在新的一年，特别是你过去还在慕道，还没有常常来教会，可是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我们特别要邀请你，邀请你真的跨出信心的脚步，让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带领，让你的生命呢得到蜕变，得到蜕变，走上呢真正蒙福的道路。所以我们也知道说，人都是从我们没有一个人天生就认识耶稣的，都是经过聆听啊别人的传，让我们知道。所以我们都或者是我们自己有心追求你来到了教会，所以在这个追寻跟慕道的过程当中啊。当然很多人说我可以去信其他的宗教信仰，可是真正让你能够认识基督耶稣呢，应该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抉择，最重要的抉择。我告诉大家，你们如果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你会在我们中间绝对不是偶然的，我可以跟你讲，是神带领你来聆听他的话语啊，因为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神就已经什么认识我们，他就已经什么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好，所以主耶稣的爱跟世人的爱不一样，他是以无条件，以无条件永远的爱来爱我们啊，爱我们。所以你进入教会，我就跟你讲，是主神亲自在你心中动工，要来什么拯救你，要来拯救你。那所以我们在慕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真实的认识神。譬如说，当主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去到了撒玛利亚，遇到那个妇人，井边遇到那个妇人。那个妇人当跟耶稣对话以后，他发现哦，原来这就是耶稣基督。他怎么样？他马上连水罐子都不要，他出来打水，他把水罐子留在井边，他跑回去跟他的家乡的这些 乡村里的这些邻居说什么？弥赛亚来了，弥赛亚来了。然后呢，你说那些人相信不相信？ 他们当然不相信，他们说哦，那只是你说他是弥赛亚，所以他们，但是他们仍然有什么渴慕的心，他们也出来来找耶稣。那耶稣在他那边呢住了两天，耶稣在那边住了两天，然后这些人就说，哎呀，我们过去只听你说他是耶稣，现在怎么样，我们是真正的认识他是耶稣，真正的认识他是耶稣，是我们用信心来体验，不是听说而已。所以当使徒保罗他来到比利亚的时候，他也说那边的人跟帖撒罗尼迦的人不一样，怎么样，他们不只是听说不错，保罗很会讲道，可他们听完了以后，他们自己怎么样，回去认真的查考圣经，他们回去认真的查考圣经，也就是因为认识神使他们什么信了主，认识神使他们接受了这样的信仰。所以神的话语重不重要？神的话语对我们来讲是认识神很重要的一个道路，在神的带领之下，让我们可以来读圣经。那接下来我要请小龙弟兄来跟我们分享他在 CCF 里面的学习，我们请小龙来到台上。
谢谢牧师，谢谢牧师给我这个机会可以上来跟大家分享。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叫王小龙，我的太太徐峰，我的儿子 Leo， 我们从加州在2016年末搬到了绿树环绕的 Woodland， 非常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可以立刻找到了自己属灵的家，我们的教会和小组。我虽然2012年就信主，但是在属灵生命上还是一个新生儿，对主的话知之甚少。来到教会了这一年，我的属灵生命不断的成长，与天父的关系也更加亲密。我今天想重点分享的是 CCF 对我的帮助。参加 CCF 要感谢弟兄姐妹们的极力推荐，还有我的妻子徐峰的鼓励。起初我是有一些犹豫的，因为听说 CCF 要花很多时间去学习和做作业。上了课以后我发现这并不是一件这并不是一种负担，反而是每天都很愿意去做的一件事情。CCF 现在查考的是创世纪，创世纪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自己读过几遍，陌生是因为从来没有很好的去理解它。以前读创世纪的时候，往往是把它当作故事来读，遇到那些拗口的人名和地名，往往选择性的一目十行的跳过。然后在读到谁生谁，谁生谁的时候，往往在想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 CCF 的四乘查经法很好的帮助我解决了我的问题和纠正了我读经的习惯。四乘查经法指的是读圣经、写作业、小组讨论，还有听教导同工讲解，也就是写、说、听、读四乘。通过 CCF 设计的作业我们可以针对性的去学习神的话。小组讨论也可以让我们有很多头脑风暴的机会，很多问题在小组讨论中都得到了解答，而且弟兄姐妹的分享也让我对神的话有了多角度的理解。在课堂上，教导同工会将圣经的相关背景介绍给大家，课堂也充满了趣味性。记得一次教导同工在讲四王攻打五王的战争时，仿佛化身为军师娓娓道来。我们几个弟兄听完以后意犹未尽，下课后继续在寒风中讨论亚伯兰是如何带着318人击败所向无敌的四王的。短短几个月的学习，已经让我不仅学习了自己读经没有读到的信息，而且还通过系统定式的学习培养了我新的读经灵修的习惯。在生活上， 我也是更加认识到了人的软弱和神的大能，更加的学会了时时顺服神，依靠神。我现在会每天跟家人一起祷告分享，依靠神的话去抵挡战胜罪的恋慕，拥抱神给的美好祝福。总而言之， CCF 是一个可以让大家更好理解和学习圣经的绝佳平台，鼓励弟兄姐妹们都来参加这样的学习，弟兄姐妹们互相扶持，共同提升属灵生命，与神的关系更加亲密。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小龙弟兄啊。那在这边也很快跟大家报告一下 ，CCF 大概是1月22号，礼拜一我们就要开始新的学期啊，鼓励大家赶快，如果还没参加过的赶快来报名。那白天班的话是找那个陈少珍姐妹，那晚上班站起来一下好了，让大家看，白天班可以找陈少珍姐妹，那晚上班找 Mark 弟兄啊，那就是礼拜一啊，好。希望大家一起来学习啊！当然，我们不是每一个教导同工都会可以当军师啊，不，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在刚刚借着小龙弟兄也让我们看到说，基督教的信仰啊，它是让我们与神和与人来建立一个真实的生命的关系哦，不是我们以为个人独自的。宗教信念，这是我的想法，或是某种敬拜的形式。其实我们所相信的是一种生命的连结啊，生命的连结。所以圣经也常常提醒我们啊，我们要存着什么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啊，因为我们相信的对象是那位独一真神啊，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让我们什么？不致动摇啊！那他其实也特别提醒我们说，因着我们神是信实的，我们要相信他以外，还要我们彼此弟兄姐妹之间要怎么样？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勉励行善。所以我们不是说单独一个人，好像一堆火在烧旺的时候，你抽出一根木材怎么样？那个木材的火很快就熄灭了，我们是要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哦。这是神要我们与神跟与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建立那种生命上的关系啊。那当然，接受耶稣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自己就在教会进进出出徘徊了10多年啊。那我们也看到，在路加福音，当彼得他整夜打鱼打不到鱼的时候。结果耶稣就跟他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在右边下网打鱼，就他打了什么满网子的鱼，他就来到耶稣面前说什么，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什么罪人。所有他的同伴都这样说，他们看到真神，他们感到自己的羞愧，看到自己的污秽跟不足，承认自己是罪人。所以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我们必须要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主耶稣的救恩。那很多人说我没有罪啊，对不对？罪人都在监狱里面啊，是不是这样？那我没有在监狱里面啊，可是外面的人会发现说，教会的人都说自己是罪人，那监狱里面人都说我是无辜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罪，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罪。我们这个罪是想用神的标准来看我们，在全然圣洁公义的神面前，谁敢说他没有罪？你有没有贪心？你有没有嫉妒？你有没有一些不好的想法？你有没有常常骂人？这些东西都提醒我们。那主耶稣居然对门徒西门说什么？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神呼召我们，不但呼召我们要脱离我们的罪恶，而且要让我们去为他传扬福音，把这样大好的消息继续去帮助别人，帮助别人。所以我们真的是在走这个慕道的道路当中，我们真的要求神哦，真的来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眼睛哦，让我们 借着从神来的智慧跟启示的灵来让我们来认识真神，然后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接受耶稣进入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而且我们也要常常求主帮助我们克服我们的信心不足。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说，一个父亲他为了一个孩子在生病，他来求耶稣，耶稣说你们有信心叫山都可以移山倒海了，对不对？可是这个父亲就说我信啊，他说但我信什么不足，怎么样？求主帮助。神是怜悯我们的，他知道我们信心常常不足，他愿意帮助我们，他愿意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在迷惑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求他来帮助，求他来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可以认识他，而且让他来加添我们的信心啊。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当你听到主的话语的时候，心动怎么样？不如什么？行动。心动不如行动。我们要立刻打开我们的心门，带领家人一起来认识耶稣。让我们一起来念启示录3:20，我们一起来念，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谁会跟你一同坐席？美国总统会不会跟你一起坐席？美国总统大概不会跟你一起坐席，但是主耶稣他要与你永远同在。这个你讲的一起坐席，不说只是吃饭而已，是时时刻刻他都要与你亲密的同在。只要你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所以在希伯来书11:6，我们一起来念，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来接受神什么？你说神看不见，所以我们要怎么接受他？一定要用我们的信心来接受他，全然的相信他。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自己信主已经超过20年了，我们从来没有一分一秒因为信主而有后悔过。我们唯一让我们后悔的就是什么？为什么不更早来认识他？为什么不更早来认识他？早早寻求他的恩典，早早得到他给我们这种更丰盛的生命，因为这都是神的应许，都是神的，远超过世界上的一切物质所能带给你的满足。但是我们也要了解，我们讲门徒栽培，这个门徒呢，其实这个赐给我们的是一个双向的使命。首先我们自己当然要先是主的门徒，那主的门徒就要不断的去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不断的效法耶稣的样式，而且呢愿意被那些属灵的长者来栽培我们，使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像耶稣基督。那另一方面呢，也提醒我们要像那些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人呢，要爱他们，要关怀他们，要关心和帮助那些慕道的朋友。好，我们要向他们呢传福音，带领他们也能来认识耶稣基督，而且还要什么？花时间去什么栽培他们，也要花时间去栽培他们，让他们也能够更深的来经历神，来领受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说传福音不单是我们的使命，更是一种充满喜乐的祝福和一种侍奉，是要花时间，是要花代价，但是充满喜乐。所以我们教会每年在春季3月以后，我们也会开传福音的训练。如果你对传福音有负担，或者你不知道怎么传的话，我们鼓励你来参加这个传福音训练的课程。那其实在传福音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你要分享你自己怎么从慕道到信主的这个过程，你自己生命的故事，然后传扬耶稣在你生命中的作为。那我是非常蒙神怜悯啊，很多人他说哦，很多人做见证说啊，因为我疾病或者遇到我遇到什么各样的困难，我来求告耶稣。那在我开始进教会的时候，有一个长老就跟我说，他说其实华达，其实你要知道，人在一切顺境的时候，你如果来接受耶稣的话，你是更蒙福的人，你不需要等到神用大锤子来敲你，你才唤醒你，一棒把我什么打醒。因为过去人家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我都跟他说什么，我不需要，我没有需要。但是认识神不是因为你需要或者不需要，而是因为你信认识他，而是你因为信靠他。因为什么？你要看到你自以为是、自以为义，哦，这种看不见自己什么，眼中有梁木，看见老是别人眼中的刺。当你认知到这一点以后，你就会谦卑在神的面前。其实我比别人好不了太多，哦，其实我们真的比别人好不了太多。在做这种见证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呢常常要先什么，做好准备，做好准备，有机会我们就跟人家来传讲。那也不是说哎呀你不信耶稣你就下地狱，我们是不是这样传？我们不是这样传，我们是把这个生，这是一个好消息，我们传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现在来是要来拯救我们，他以后再来的时候他才会审判我们。所以我们要把握时机，趁着我们还可以寻找他的时候来寻找他。好，所以我们要尽把握时机来什么，带领别人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真的要非常的花时间来关怀我们周围的福音朋友，衷心的为他们的救恩祷告。就像主耶稣说的，我坐在你们，他说其实呢，我坐在这弟兄中间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所以你不要小看任何的朋友，慕道朋友，他们将来可能都会大大被主所用。你不传，神也会找别人传，因为如果他是神所拣选的，可是我们就失去了传福音的福分啊，福分。所以呢，我们不能说我只一天到晚只参加教会聚会，我们也要常常呢跟结交什么慕道朋友啊。当然我们也会邀请他们来参加我们教会小组的聚会啊，真的排除他们对这个排除他们好像说你们信徒好像不食人间烟火，我们食不食人间烟火？我们跟世上的人其实并没有两样，我们唯一不一样就是我们是那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只是蒙受了特别的恩典啊。我们可以鼓励他们来参加我们周间的小组聚会。那很快大家知道2月16号就是过新年了，对不对？那3月2号是元宵啊，元宵呢我们在教会有新春晚会啊，那你也可以提早让慕道朋友知道，他们社区朋友来知道，他们来参加。那如果是长辈的话，他们也来看，可以参加我们的轻松长辈团契啊，每个月第二个星期四或者是加了团查经团契，每个月有2次啊，真的是鼓励这些社区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或是一些活动，带领他们，让他们看看说到底基督徒的生活是怎么样。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个人在那边和尚念经与世隔绝，不是的。主耶稣叫我们进入这个世界要成为是盐是光，是盐是光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跟慕道朋友来接触啊。所以呢接受，所以呢再鼓励大家说，接受福音的装备，让我们怎么样接受福音的装备，目的是干什么？目的是要随时随地的能够跟别人分享我自己生命被更新的恩典，然后传扬主耶稣再来的盼望，让我们可以一起实践承先启后的意向。让我们一起来念提摩太后书4章2节，他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敢劝勉人。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传扬福音其实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个使命，所以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什么专心，要专心，而且有百般的忍耐传扬福音。以前宣教士来到中国，什么被丢鸡蛋啊，甚至于狗鸡鸭的粪便都往他们身上泼，他们有没有气馁过？没有，继续传，让我们真的福音可以传遍世界各地。他们就是用这种忍耐，百般的忍耐。所以我们去传扬福音，我们并不会受到这样的待遇。被人家拒绝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其实没有关系。他拒绝的不是你，他拒绝的是谁？他拒绝的是主耶稣，他不是拒绝你。我们只是主耶稣的使者啊。当我们也要有聪明智慧，知道怎么样来传，所以我们也要接受装备。所以在新的一年啊，在新的一年，如果你是慕道朋友，我鼓励你赶快把握机会，跨出信心的一步，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时间近了。让我们是想，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慕道灵上面真的勇敢地跨出那信心的一步，早日接受主耶稣成为我生命的救主。特别是很多人说，哎呀，我知道我迟早就会信的。你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会啊？我知道我迟早会信。那既然你知道，为什么不现在就信呢？对不对？所以不要等候，不要等，心动不如行动，现在就接受。不要什么吃到处兜了半天才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主耶稣要把那更丰盛的生命要赐给我们。那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那我也鼓励你从这四个属灵生命的成长来看，你自己现在到底在哪一个阶段，你自己在哪个阶段。那我们下一次也会讲扎根，我们会讲成熟，我们会讲倍增，我们还有后面还有三次的信息，会不断的教导大家怎么样从你现在的地步一直什么往前进，而不是停留在这边。当你以为你停留在这边的时候，其实什么，你已经后退了，你已经在后退了。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前进。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读，如果你没有固定的读经计划，鼓励你来读什么三四五的读经日程。三四五读经日程在哪里？就在大家每次拿到周报，我们现在读约翰福音。如果你没有特别的读经的日程的话，请你用三四五读经，上面都有每天读经的进度。这个要求也不难，他一个礼拜只要求你读什么五天。所以万一你有哪一天 miss 了，哪一天错失了，你还有礼拜六礼拜天可以补回来。那同时如果你有那个书签的话那个读经的书签的话，你们不要只看这个读经的一面，背面还有背面还有。那今天在我们的夹页里面也特别为大家预备了反面我们今天的夹页很特别，还有反面大家有看到反面在反面也有告诉你怎么样属灵的成长比如说如果你是慕道朋友，你可能有很多疑问，你可能过去曾经被基督徒绊倒过但是我告诉你，主耶稣没有绊倒你，主耶稣仍然爱你。可能有基督徒对你做出不公平的待遇，但主耶稣仍然爱你，他以永远的爱你。求神开你的眼睛，看认识主耶稣，让你可以来什么参加教会各样的聚会，然后同时认真的来学习圣经，让你一天比一天更多的明白我们这一位爱我们的神。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敬拜团队来带领我们唱回应诗歌，我们继续来宣告，让全世界知道